又叶松柏收集讲述。我之所以起心要收集呢啲念佛感应嘅古仔，系由于第一个故事引起。依家就先由第一个故事讲起。1994年 ，Kansas City 肯萨市陈立军先生黎达拉斯打佛七。那次佛七是星期日开始的，陈先生星期一晚上就要赶回去，是我送他飞机。我说为什么你来得这么匆忙啊？他说因为很忙，请不到假，只能够请一日假。那我说这里每年都有两次佛七啫，你可以第二次来啊，不用这么匆忙啊。他说不是啊，一有机会念佛他一定要来的。於是呢就讲了他这个故事给我听。陈先生是药剂学的博士，是在大学做研究工作的。他说几个月前突然间他的手踭那里生了个大毒疮，西医医来医去都医不好，后来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呢就说将个疮割了去，但是就僵住有某种后遗症的。第二个方案呢就将个疮里面的脓血抽出来，但是抽的过程又怕抽到骨髓，又是不是挺妥当的。陈先生他就两个方案都不采用。在这个期间他碰到一位朋友是学过密宗的，有些神通的。他看到陈生的胸口有只大的白色的动物，他就说你这个疮是孽障病来的，是杀生引起的，你究竟杀过什么来的？原来呢陈先生他拿到博士学位，拿到医药博士学位之后呢就留分在大学做研究工作。他是专系研究脑癌，是将啲大白鼠杀死，就连随拿啲脑浆来化验研究的。而且杀的时候是很残忍的，拿住他们不起在台上敲敲他的头，这样杀死你的。他说过去几个月呢他杀了过千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又不接受西医的治疗，而当地有个学佛者，那就有一班同修来跟他助念，念了一个月个疮好翻晒，完全没有用药，没有食药打针的。第二个故事呢又是陈丹讲给我听的，亦是发生在 Kansas City 美国中部的肯萨市。刚才讲过当地有个学佛者，学佛者的会长是沈华强，他的太太有次出大车祸，昏迷睡在医院几个礼拜都不醒。於是當地的同修又去醫院為他念佛，後來他就醒回了。一醒回他就說剛才發了個夢，夢中見到觀世音菩薩，又見到他自己撞了車之後成身四散在高速公路，一塊一塊東一塊西一塊，觀世音菩薩就將他的屍身的身体一嚿一嚿执埋嚟，拼凑翻成一个人形，佢就醒翻嚟。听到以上两个故事，我就谂呢啲古仔好好，对启发人学佛念佛有帮助，对念佛人增进信心决心有帮助。于是呢就着意去收集， 唔夠一年時間就收集咗十幾篇。今次我又輯錄咗一啲發生喺香港、台灣、大陸嘅一啲實錄，製成呢一套三頂嘅錄音帶，希望大家中意。幾個禮拜之後，又有人講俾我聽 ，Wisconsin 一位姓陳嘅佛友嘅故事。佢嘅花名叫做毛毛，係馬來西亞人。後尾我有機會一講起呢件事咧，喺三藩市碰到個法師咧，佢知道就係講毛毛，因為佢係毛毛嘅同學。佢再補充咁講我聽，因為毛毛學佛學得好好，大家對佢都好尊敬。佢話有時大家一齊一班同學喺個後院非法好多蚊，而毛毛呢就有得蚊咬嘅。佢話呢個係培養慈悲心。後來毛毛翻到馬來西亞，佢又係好著意咁要去做啲弘法利身嘅事。後來有機會佢碰到一個青年，嗰、那個人呢就是、吸毒嘅、偷嘢嘅、乜嘢壞事都做嘅，就係、是、唔信佛嘅啫。當佢自己知道咗患咗癌症，仲有幾個月命，而碰到毛毛，毛毛就勸佢學佛，勸佢念佛。佢從來未接觸過佛法，一聽到佢就肯信。毛毛送咗一張藍底白色嘅觀音嗰個畫像俾佢，佢就念喺自己床頭，日日在佛前念佛，念了一輪，在念佛的時候，他見到個佛像中的阿彌陀佛走出來。後來到他臨終的時候，他說見到空中有三個菩薩來接他，他連西方三聖都不懂得說，他只是說三個菩薩來接他。這個故事就說明無論受經裡面講的四十八願的第十八願或十願必生，即使五逆十惡的人，他臨終能夠十願亦都可以往生。這個故事就證實了是有這回事的。第四個故事呢，是講一位學佛改變人生的林斌醫德。我是1993年第一次去達拉斯打佛七，第一次去就跟林斌同一個療房。他的人很怪的，穿得很朴素，好像牛記粒記那樣而已。人家說他是醫生，有些人不信他這樣的款，是不是生到藥醫生嚟㗎？而實在呢，佢喺台灣係個鼎鼎大名嘅兒科專家，一日睇200個症，好出名嘅。當時同療房嘅人就話俾我聽：，喂，你小心佢啊，呢個怪人嚟㗎，神經啊，你冇嘢佢啊。咁的而且確，我見到佢呢亦係好怪，我嗰陣時都仲唔知佢係醫生。瞪住个面唔睬人嘅，唔同人打招呼，唔讲嘢嘅。咁我当然亦听啲佛友嘅劝告，唔敢惹佢啦。后尾第二、第三次再去打佛七，都系同林斌同苗堂。第二次见佢，佢已经改变咗好多啦，宽容咗好多，活跃咗好多。第三次以后呢？哦，更加雀仔咁，不知佢冇嘢講。念完佛夜晚黑返到寮房，佢仲做主持召集啲佛友喺度嚟 大家研究讨论，交换学佛嘅心得。呢、這个时候咧，我就话佢听，我第一次嚟嗰阵时候，人哋叫我要小心，你话你神经，话你怪人嚟噶，点解依家改变咗咁多啊？佢笑得好开心，成个细路仔咁，
学佛改变嘅。
咁咧，同廖房啲佛友晚晚同佢倾偈，就大家更加熟络啦。有一晚，大家更加喺度公审佢，话佢点解做人咁极端，咁大仇恨心，唔肯讲国语，一系讲日文，一系讲台语。佢嗰阵时咧，先至讲出嚟。他说他后生的时候，日治时代，日本统治时代，当时日本仔啊是限制台湾人读大学选科的，不准你读法律的，最好的科就是读医生。林斌本来就想读法律，但是读不到，只能够读医科。他说那时候成日被日本仔同学欺负，他就专登走去学柔道，目的就是跟日本仔打交，打日本仔。后来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去接收台湾，因为处理不当，造成了二二八事件。林斌说他有很多同学朋友那天出了去，就永远不见到回来，所以他呢就形成了很大的仇恨心，憎外省人，憎国民党政府当局，从此以后就不肯讲国语。咁当时我哋一班佛友呢就批判佢，话佢学佛人唔应该咁嘅，你自己咁样有仇恨心呢，系你自己搞死自己嘅啫。呢个时候佢又好似成个细路仔咁，你哋觉得啱，你哋觉得啱。林斌医生系我一生中见过嘅学佛人啊，改变人生态度，改变自己嘅精神面貌，改变得最快最大嘅一个。下面第五就讲下雷九南博士介绍嘅三室啲鬼佬嘅念佛感应。雷九南博士在一个教育中心开班的时候，班上有一位学生叫做 Peter 彼得。这个彼得亦是雷九南博士的一个好朋友的同事。彼得出生在英国，是英国一间最著名的大学的电机工程博士学位来的，是博士来的。过去十年曾经在一个名教授身边工作，这位教授就是因为发现维他命 C 而得到诺贝尔奖的。雷博士和他曾经合作了三年，后来又有机会一起在德州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参加一项工作。他说 Peter 的慧根很深厚，知道了很多俗世的事情，有很多亲身的体会。有日他告诉我，好几年以来每逢在日出之前的一段时间，经常有些鬼怪来干扰他睡觉。自从他来上了我的课之后，情况就更加恶化，干扰的次数就更加多了。我告诉他，鬼怪如果没有缘不会找你的，普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前世你的亲友落在卧底道或者地狱道来向你求教的。第二呢，一是就是你的宿世冤家债主找上门来。干扰的情况恶化是因为他们知道你现在学了佛了，学了念佛了，可以超度他们了，你有这样的能力了，所以才要找你了。下次你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就快咗啲同佢哋念佛。隔咗日 ，Peter 又嚟讲， 清晨之前呢，鬼怪又嚟干扰，佢喺半醒半睡嘅状态中开始念佛，干扰就立即停止。念咗一阵间之后呢，喺佢面前浮现咗两个容貌歪曲嘅好丑样嘅面孔，向佢讲：请你唔好停，我哋发唔出你嘅声音嘅。而且自此之后呢，佢就唔再受到干扰啦。有时佢可以感觉到有鬼嚟要求佢同佢念佛，所以佢依家经常喺上下班揸车嘅时候呢，佢都开住嘅念佛机。第二则古仔呢，系爱德华，50几岁，佢系个石油工作者，佢对瑜伽爱丹功都好热爱。当雷九南博士开班教外丹功嘅时候呢，佢就按时每个星期嚟参加练习。有次练完功，大家喺度倾偈，佢提起佢原来住嘅嗰间屋嘅女主人早就已经去世啦，但系佢每隔六个星期呢，就翻到佢自己嘅睡房，上床同爱德华一齐瞓觉。爱德华对呢种现象呢，亦都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我哋旁观嘅人呢，就认为呢啲现象好唔正常啊！人死咗神识大多数都去转生投胎嘅，唔会停顿喺原来嘅地方。呢个系一般人对死后嘅情况唔了解，以为死咗就完啦。结果呢，就神识仲系喺度。於是我就建议爱德华，下次佢如果再嚟嘅时候呢，就念佛，念阿弥陀佛。两个月之后，爱德华嚟话俾我听，佢念阿弥陀佛正号嘅感应，就系、是、喺上次讲话之后嘅第二日，佢就嚟啦，嗰、那个鬼就嚟。当时爱德华仲有啲紧张，怕发音唔准，怕念错咗呢，个鬼会嬲，会生气。於是呢，佢就念，用英文念阿弥陀佛，请平静咁离去。阿弥陀佛 go in peace， 嗰只鬼就离开咗啦。临走仲留下三个信息，其中一个就劝佢要节省精力，多做啲有益人类嘅事。从此以后，那只鬼就再冇翻嚟揾过佢啦。第三个古仔系讲白剃，白剃嘅老豆发现有咗胃癌，情况好唔稳定。喺五月嘅时候，又喺气管里面发现有癌，必须要第二次开刀。而白剃为咗陪佢嘅妈妈，专程由希顿赶翻去华盛顿。啱啱雷博士喺华盛顿教外丹功，6月14号嗰日，白蒂请我去佢屋企瞓咗一晚。白蒂嘅老豆系家大西药房嘅西药公司嘅高级职员，佢自间屋好豪华，有两层楼，仲有半亩地。外表是很令人羡慕的，但是白蒂的老母呢，从来不敢一个人在屋企，所以这次白蒂的老豆要入医院，他就一定要赶回去陪他妈妈。我去到那晚一入门就感觉到阴沉沉，上楼的时候忽然感到胸口有压力，很不舒服。白蒂和我一起静坐了一个钟头之后，我才告诉他们刚才所发生的事。他说去年9月，他老豆刚刚生病的时候，他赶回来晚上亦是感觉到胸口有重量压住，几乎吸不到，同时呢等到有股力量将他赶出这间房。当时他就以为他自己老豆的病是在胸部，才是做女的有这样的感应。而我的感觉呢，在间房有鬼。 如果不是念阿弥陀佛呢，我是不敢睡。我们两个人跟着五念念佛的录音带一起念了一个钟头佛，前半个钟头我可以感觉到身上发冷，后半个钟头呢就没有这个感觉了。雷博士就是这样写字，继续他说我们两个都觉得气氛有了改善，亦能够平平稳稳地睡了一晚。以后白泰就告诉我，他曾经向佛罗里达州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女士请教，问他是否他父亲的病和冤魂有关呢，房里面是不是有鬼呢。那位特异功能的女士的答复是说，有两个冤魂住在那间屋，他父亲的病是受这个影响的。自从他经常念阿弥陀佛之后，他屋里已经没了那种阴森森的感觉。他的老豆虽然仍然在医院，但是心境安宁，病情有明显的好转。后来白帝又从邻居中得知，隔离有间屋百几年房龄的，经常发生啲奇奇怪怪事。嗰间屋嘅家具啊，嘅家私会自动移动啊。同时好多人喺嗰度睇到过一个黑女人喺晚上出现。而后面祠堂对面岸咧，系印第安人嘅坟地嚟。啲邻居又话俾白睇声，自从佢去拜访咗之后，那個黑女人再沒有出現過了。白帝去拜訪的時候，一直都是在心中默念佛號的。這三則故事說明人死後神跡是存在的，而阿彌陀佛的感應亦都會在美國這個基督教的國家顯現的。同時說明很多病是跟業力同埋冤魂有关嘅，若果唔先消业同埋超度冤魂咧，病就好难医治嘅。念阿弥陀佛能够消业，又能够超度冤魂，可以讲得话系难得嘅无价之宝。有机会听闻阿弥陀佛圣号嘅人咧，应该要好好地珍惜，多多咁念阿弥陀佛。下面讲第六个故事。1988年至1989年，我有机会在台湾住了8个月。在那段时间，每个周末我都去成天寺。当时广音和尚已经圆寂了，但是他的家风仍然在那里。在那里我觉得非常清静，非常自在。的确那里的道风是相当不错的。当时我见到一位青年的法师，大概有40岁，他拜佛很勤力的，人家未到他就已经在那里拜佛，人家念完佛散晒了，他还仍然在那里继续拜他的佛，日日如是。时间耐了我觉得奇怪，就问其他的同修，哦，原来知道这位法师本来是患了癌症，于是他就发大心出家拜佛，拜到癌症自然好翻，不药而愈。所以他至今都很虔诚很勤力地拜佛。第七个故事是香港的宏愿法师，又是有了癌症，他就发愿出家，后来他的癌症又是不用医好翻，於是他就醫院出家。宏願法師本來姓鄭， 46岁嘅时候发现胃癌，医生就同佢开刀切除手术，但系引起咗并发症，个肚胀而且高烧，就只好同佢再次开刀清洗里面啲嘢。但自此后咧，个伤口冇办法复合，个脓水不断喺个伤口流出嚟，痛楚不堪，所以不断咁注射止痛剂嚟止痛。到后来咧，连隔后止痛剂都冇效，眼见佢日渐消瘦，命延残喘，好似等死咁。医生亦宣布咗放弃治疗，佢自己亦已经知道系到咗等死嘅绝境啦。于是咧，佢自己私下就许下大愿，若果能够绝处逢生好翻嘅话咧，佢就决心出家。做出决定之后，佢嗰晚就一心持诵大悲咒嚟等死，成晚唔瞓觉，彻夜不眠。故事嚟巡夜去问佢，佢又唔理，因为怕中断咗持诵，只系一心一意咁专心持言不绝。到第二日之后早，本来系胃难不堪嘅嗰个伤口，不断有脓水流出嘅伤口，竟然完全康复咗，好晒。啲医生都非常惊讶，唔信，佢自己就暗自赞叹佛力就不可思议。于是咧就依然出家。佢讲呢个古仔嘅时候咧，就系1994年，当时佢已经77岁啦。第八个古仔咧，系智联净院某位法师讲嘅。佢原本系喺伊利沙伯医院做护士长嘅，1979年皈依同埋受戒，1987年就剃度出家。喺1984年，佢仲未出家嘅时候，佢大脑胃出血，住喺伊利沙伯医院留医，而呢位法师就正喺系喺呢个医院工作嘅。但系咧，佢翻去屋企喺佛堂虔诚咁持诵大悲咒水77/49遍，拎去医院俾佢大佬饮。佢个大佬饮咗大悲咒水之后咧，第二日就出院了，话都冇咁神奇。1985年，佢碰到一位只有37岁嘅房屋署嘅经理。呢位经理有两个仔女，佢患上咗膀胱癌，已经扩散全身，宣告不治，冇得医噶啦。因为已经扩散到咗骨，所以全身赤痛啊，靠打止痛针嚟维持。后来又系连最强嘅止痛针都冇效噶啦。法师当时未出家，见佢可怜，就向佢说佛法，劝佢因果报应嘅道理，而且讲俾佢听，报通三世，凡事必有因果嘅，应该唔好忧愁，诚心忏悔，努力念佛，怨天尤人咧系于事无补嘅。又教佢嘅太太食斋念佛嚟帮助佢先生入病。呢夫妇二人突然间听闻佛法，马上乐于接受。他们两个诵观音圣号非常勤力，没几耐呢，这个病者的痛楚就全部都没了，不用打针。虽然终于都还是死了，但是他不用再受赤痛的折磨，保持安详而逝，亦可算得是一个奇迹。 下面将会讲到黄玉雪的故事。黄玉雪又是最后那两个月根本没有吃药，没有打针，没有任何治疗，只是靠念佛。但是最后几个月呢，他完全没有痛了，亦是安详而逝，可谓不谋而合。一阵间讲到黄玉雪的古仔的时候再详细讲。第九个古仔是黄玉雪的大佬黄汉林。黄汉林又是患了癌症，当他知道最后只有得几个月命的时候呢，个妹黄玉雪就劝他听经，劝他念佛，亦送了一个念佛机给他代住。他亦曾经跟着个念佛机念合佛，但我相信呢，他是有口无心，散心念佛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临死之前的几日，黄玉雪问他使不使找人跟他助念，他都还拒绝了。死之前一晚，他家人见他情况不对路了，就送了他去医院。在医院第二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之间，那阵时黄汉林就开始四大分离。首先对眼睇唔到，而且成个眼球突出嚟，好似突眼金鱼咁。要医生嚟隔眼用手术将佢哋眼凹入去，仲查咗啲花石拎喺度。佢喺上昼十点几钟嘅时候呢，佢睇呢个人世间嘅嘢睇唔到啫，但系佢睇到鬼啦。佢见到好多鬼嚟，要佢去死，拉佢去，浸佢嘅头落个坟墓度，佢就极力挣扎，拿住病床嗰两支铁钉，两只脚猛喺度扔，喺度扔，一路嗌住：我唔死，我唔死。我唔去，我唔去。佢个妹黄玉雪就喺旁边劝佢：阿哥，你唔好生气啦，去啦，你放心去啦。但佢唔听，一样系咁挣扎，仲咬牙切齿，咬到通嘴都系鲜血。后尾，佢就同黄玉雪嘅第二个女讲。当时呢，他是见到左手边很多鬼，他又很容易被他拉过去。他说在他右手边，他见到有光，见到有佛。你看讲得这么清楚，是出自一个临死的病人的口中，绝对没有假的，亦都印证了临终十念，这个是事实来的。黄汉林他不信佛，他只是有口无心地念过几句佛，他都能够感到有光，见到有佛，这个不可思议。他挣扎了一轮之后，他说肚饿，那个女儿就去买东西给他吃啦，还未买到翻翻嚟，他自己就猛在那里吃东西了。旁边人看到他不是有要吃的，他就猛在那里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我相信他已经擘大个口啊，擘咗好多个钟头。喺咁嘅情况之下呢，黄玉雪征得佢阿嫂同埋个侄女，即系黄汉林嘅太太同埋个女嘅同意，即之开始揾人同佢助念。佢喺五点钟开始打电话，我亦系其中一个。去到医院未够七点，当时呢，我哋见到病床上瞓住嘅黄汉林，一层皮包把身，个口擘到好大。黄玉雪曾经试图将佢个口整翻埋，但系你点样整都整唔到嘅，佢擘得咁大就系咁大。咁我哋去到见到佢擘大个口瞓喺床度，又唔知佢死未嘅，断气未嘅，隔咗好耐，见佢个喉头喉韵嗰度喐咗下，咁先至知道佢未断气。於是呢，我哋就开始助念。好奇怪，有两样嘢。第一样呢，助念咗两个钟头之后，佢擘大嘅口就收细咗三分一。再念多两个钟头，佢又收细咗三分一，即系只是剩翻三分一，但始终不合得埋。第二样嘢呢，就是我哋七点正开始助念，七点十五分佢就断气。我哋唔助念一日，佢都唔断气，一助念十五分钟就断气。点样证实佢断气呢？就七点十五分嘅时候，佢嘅气啊，吊住嗰个呼吸嗰个针啊，到七点十五蚊人就焗一焗几下，有几个泡之后咧就静晒冇晒啦。咁就即刻去通知医生，医生嚟检验，证实已经断咗气啦。有咁安得咁巧啊？过咗几日，另外又有单去助念咧，又系话，一开始助念念咗十五分钟就断气。断气呢样嘢啊，可大可小。临终断唔到气啊，嗰种辛苦啊，你试过先知。好似日王啊，日王二人嘅临终嗰时候啊，死嚟死去死唔去啊，死直都唔断气啊。那个正意识是受紧阿鼻地狱的罪，所以他发动侵华战争，杀了几多人？你说没有报应？在他身上这些就报应，死几个月都死不断气。第十个古仔就讲到黄玉雪。黄汉林死咗之后大概一年，黄玉雪又发现有咗癌症。佢初初都仲时时嚟正中学会，十七嘅时候仲有出嚟做义工。嗰阵我已经听到话佢系有咗癌症啦，但系又唔系几敢去问佢，又唔系几敢去安慰佢。有一次佢隔企喺我隔篱，细细声话我听，咁我就乘机问下佢嘅情况。我话你应该几好啊，冇乜嘢啊，冇事啊，没事啊。佢唔系啊，电疗化疗啊，电到佢啲头发甩晒光头噶啦，依家系戴住个假发噶咋。过咗冇几耐，就听到话 佢喺屋企闭门念佛。再过得几个月，仲直情话任何朋友亲戚佛友都唔见，连电话都唔听，专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因为将佢电疗化疗，搞到个身体残晒、虚弱晒，净空法师就劝佢唔好再电疗啦，无谓受呢啲痛苦折磨啦。佢就听净空法师讲咗，唔再接受电疗，所以喺屋企就闭门念佛。有一次我由加拿大打长途电话去，想揾佢清理佢、安慰啊咁。佢个女接电话，话唔听，咁我就再冇打佢。后尾去到加拿大，佢个女先至话俾我听。后尾佢妈妈话：若果你伯伯再有电话嚟咧，你俾我听，我同佢倾下。但系因为佢话声明唔接任何电话，咁我又冇理由再打电话去啦，除非佢打电话俾我啫。后尾到佢临终嘅时候，净宗学会派咗几位法师去同佢撞，亦有好多佛友去撞。撞面嘅时候咧，有位法师见到高处嘅窗口有发光。后尾佢哋仲出去查看过，认为隔篱间屋高过佢呢间屋，系挡住佢窗口嘅，就冇可能系太阳光。而且佢死咗之后咧，身体好柔软嘅，最后嗰几个月完全冇食药，毫无痛苦，安详如世。到火化嘅时候，仲有啲佛友闻到有香味。火化之后，执到好多舍利花，依家仲仍然供喺白拉斯嘅净宗学会嗰度。俾人哋睇。